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是讲到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模式，就是把将来必要发生的事现在向神的百姓来说明。有的时候人为什么需要对神，为什么要把未来的事情跟他们讲，我想或许能够成为他们现在生活里面艰难困苦或者手已经下垂脚已经发酸能够再一次的挺举起来的一个原因吧。因为神的时间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等候是一件很难的功课，但是神总是会让他的百姓有条出路。所以我是说，其实被掳归回不见得比当年在当年还没有被掳在耶路撒冷被仇敌围困，好像面临的一个是到底城要灭还是不灭，他们的人生的结局到底是要被掳还是要投降还是要战死，一直要跟敌人征战到死。那么这种的选择人生是非常难的。那么以后怎么样呢？那么那个时候先知神界的先知们也告诉他们未来的事，你们不要怕，你们现在遭遇的这一切是因为你们的祖宗加上你们自己怎么样呢，所幸一切远离我拜偶像，是不是啊？没有按照我的律例典章行，所以呢这是你们必须要受的管教，所以呢你们放放心心的，你们说投降也好，你们被敌人掳也好，这是什么呢？这你们放心，我一定保全你们，有一天还把你们领回来。这是一种在人在艰难的时候，既然是神的儿女，既然神是爱我们的，我们又是神的儿女，神怎么可能在我们处在两难情况里面，虽然说是我们自己所种的因要受的果，但神还是爱我们。我再说世人是因为你做了你不听我的话，有一天你就自作自受，谁也不来救你，谁也不来管你。但是神爱我们而不是，对，他给了我们自由，我们做了很多事情违背抵挡我们的神，但神还是爱我。从哪里看呢？他会把将来神要做的现在告诉我们，成为今天我们在困难的时候的一个力量。那么在被掳以前的光景的难跟现在被掳归回了以后的难好像又落在一种过去的循环里面一样，刚刚回来的时候哇，这个艰辛万苦涉水爬山的回到了这个从巴比伦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看起来百倍待举，是不是啊？这个好像辛辛苦苦的要在那边重新再好像进了刚刚开始进迦南地一样，一切要从头开始了，这样的一种开垦。而且怎么样呢？这个周边还有很多的仇敌在那个地方窥探他们，而且他们那时候怎么样呢？他们那时候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谁在做王呢？还是外邦人在那边做王，在管理他们？他们还是寄居在别人的政治权力的底下。刚刚开始的火热，把建造圣殿的根基立好以后怎么样呢？因着别人的打击，因着别人去告状等等。国王又下了命令给大家停工，那么这几十年的光景的里面怎么样呢？这十几年的光景里面，以色列人又只是落在他们的过每天的日子的里面，像推磨一样的过着生活，以后慢慢追求的什么呢？这个不饿不冷有地方住，等到追求到了不饿不冷这个有地方住的时候又怎么样？慢慢慢慢要追求到不但要不饿还要吃得好，不但要不冷还要穿得漂亮，不但要有地方住而且还要住有天花板的房屋，就慢慢慢慢进到一个人生的 这是一个好像人之常情的一种的这个推磨式的人生的循环的里面。在这个时候他们能够按照他们想的这样做吗？又不能，因为他们是一个亡国奴，他们没有自己的君王，没有自己的什么，所以 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王，一个民族被人家看作是一个聪明要提防的一个民族的时候，他们的日子会好过吗？他们日子不会好过，他们日子不会好过怎么样？所以他们必须要学得非常非常的聪明，他们必须要怎么样？因为他们聪明，所以他必须要用各式各样相对来讲比较诡诈的方法来生活下去。他们一这个民族一直被在操练，操练什么呢？操练就是奸诈，操练什么呢？操练就是小气，操练什么呢？操练就是怎么讲？就是慢慢慢慢把神百姓的那一种的特性，因着环境里面要面对的生活，他们不得不怎么样了？不得不变成今天的样子。当撒迦利亚在讲耶和华的末世的时候，我相信整个神的百姓的光景也是在一种极大极大的艰难困苦的里面。神没有办法好像在他的百姓的身上完成神的心愿，就是神的荣美借着这个百姓能够彰显出来，神爱世人的心这个连锁，神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人破坏了跟神之间关系的那个连锁要连起来，人跟人之间破坏的关系要神锁这个连锁要把它连起来，做得到吗？借着这个百姓做得到吗？做不到。先知撒迦利亚回信这两根杖到最后都要神叫他折断，还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把他折断，反正就发现说牧羊这群百姓让他能够荣美，让他能够连锁，这件事情是不可能。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灵里面的贫穷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生活里面就算丰富也是空洞化空虚的最大的原因。在我们的理论上来讲，应该说一个人应该是生活越改善他越充实才对嘛。但是我要说的是，当一个人物质上面越享受的时候，只证明说他把他人生的聪明智慧摆在追求物质的上面，他有成功。假如他在追求物质的事情的里面没有出卖他的人格，那么怎么样呢？这个人里面至少除了有物质，得说物质以外怎么样，他还有人格，所以这样的人就比在追求物质生物质所得的里面把他的人格都出卖的人，将来怎么样呢？会结果不一样，因为那个人还有人格嘛，那个人还有他人性里面一些相对来讲比较美好的东西，他不愿意丢掉的嘛，这些东西可能成为他的安慰，这些东西成为他在人世间里面跟其他那些只有物质人比起来，他相对的怎么样呢？比较丰富一点。当他在追求物质的时候，他不放弃家庭的价值，他在追求物质的时候，他不放弃朋友之间的友情，他可能得着的比另外一个要出卖这些的人物质上面得的少，有的时候也不一定，但至少他看中这个东西怎么样呢？他的人生里面还多一点人性化的东西，让他做人怎么样呢？比那个只有物质享受的人要来的稍微幸福一点，这个满足一点，不那么的空洞化。但是反过来讲，假如一个人他为了追求物质，到最后怎么样的人层面的东西也卖了，属灵一个信耶稣人，到最后属灵方面的光景也那低落到一个怎么样呢？像犹太人被掳归回，在撒迦利亚那个时代的话，那么他们的盼望在哪里呢？我在相信神借着撒迦利亚要把这样对神百姓的漠视，我相信今天照样也摆在我们的面前，摆在我们面前。而这边讲到的末世是什么呢？这边讲到的一个不是末后的时代，这边讲到神的这样一个这个先知这个就是告诉先知将来要发生的事。神的话是什么呢？是一个终极的成就。为什么呢？因为神在他百姓当中都有阶段性的一个，对不对？从列祖时代开始好了，还没有呼召这个亚伯拉罕以前，神爱世人，神在人被造以后，因为圣经十二章一开头就到是造人里面神的之灵的耶和华嘛，他是创造天地，他是铺张地的根基的这位神嘛，又是造人里面之灵的这个耶和华嘛。 从神创造了天地人类以后，神创造天地给人居住，人堕落以后，神为了爱人所做的一切的工作，一直到都是阶段性的。打比方来讲，这个给亚当夏娃用皮子做衣服也是阶段性的嘛，是不是？但是来说明一件事情，一定要有东西牺牲，流出血才能把皮剥下来，帮他们来做那个皮的衣服来遮他们的羞，是不是？总比人自己想出来暂时的办法，怎么样呢？这个拿点这个叶子来遮羞要好得多。以后慢慢怎么样呢？造个船，造个方舟，是不是啊？有没有？以后阶段性的怎么样呢？哦，要拣选一个人成为一个家，成为一个族，成为一个国，以后来赐福万国。以后慢慢你看到一个阶段性的怎么样呢？阶段性的一直都遥遥的指着一件事情，就是今天第十二章，论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里面，借着撒加利亚所说出来，其实这个借着以赛亚先知也说过，借着许多的先知都说过。为什么呢？因为任何预表耶稣基督救赎的预表都不能救人。我再说一次，所有预表耶稣基督救恩的那一种的宗教礼仪都不能救人，唯有真正的耶稣基督才能够拯救我们。而在这一段圣经的里面讲到了什么？讲到是幕后的事情。为什么我是要这样讲？讲到幕后的事情呢？就是讲到以色列神的百姓终极的拯救，他们的仰望应该要仰望那一位将来要来的，到那一日必使耶路撒冷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一位。所以其实以色列人他们也听到，他们也看重，他们也等候弥赛亚的再来。只是神的百姓，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想法在里面等候弥赛亚再来，他们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在等候弥赛亚来，以及他们会错过已经来到他们中间的耶稣基督受膏者。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在苦情的里面，神难道没有应许吗？有应许。其实神的应许难道不临到我们吗？也临到我们。那为什么我们在神所临到的救恩，神所临到的这个美好的事情里面，我们反而没有得着其利，我们反而还是仍然在痛苦里面的？因为我们是用我们的想法在里面等候要出现的结果，而不是细细的去体会神的心情是怎么样，神的意思是怎么样，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这个结果出现了，我们也没有办法跟从，我们也没有办法接受，反而我们还要去杀害他。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会这样，犹太人会这样，我们聪明的地步，聪明的像犹太人一样，我们难道不会这样吗？更何况很多人在属世上面来讲比犹太人笨，对不对？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但是若是我们真正的相信我们的神，我们真正的相信耶和华，我们有的时候把我们自己的想法稍微放下一点，你就会发现那个结果不一样了。最近这段时间陈给我看见了一件事情，我觉得比较对我现在的生命里面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个帮助是什么呢？那个帮助就是我相信神，我不相信我自己头脑里面的研判。这个话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人都可以按照我头脑里面想，想什么呢？想别人为什么这样做，至于别人是不是这样做，别人做了一件事情，我们以为很聪明，我们可以去想他，想他的动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想想想到最后怎么样，我们就一定相信我们想的没有错。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想的没有错，那么我们想的没有错，而且又把别人想的很错，到最后怎么样呢？产生我们有一种行动，这种行动不管是对付他的也好，提防他的也好，是伤害他的也好，保护自己的也好，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就做一些行动，这些行动怎么样呢？这些行动的根基是在于我想的对，所以我要这样做。但是反过来讲， 假如到最后事实证明我想的是错了，我又做了那么多的话，这种关系的破坏，跟神关系的破坏，跟人关系的破坏，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何等的可怜呢？一个越聪明的人越会去想人家动机，一个越笨的人怎么样呢？他不太会去想人家动机，他一直做他自己所该做的，到最后反而怎么样呢？到最后反而怎么样呢？一个笨人可能会被人家利用，但是一个笨人不太容易结仇。今天为什么有很多聪明人有很多敌人呢？为什么呢？因为他老是我们老是觉得我们自己聪明嘛，把人家想成是什么嘛。我最近在学了一个功课，我觉得很宝贝的，就是我不去叫我不去想别人为什么这么做，这是不可能的，可以这样讲，不可能的。因为你别以为说，哎，这个，我不去想别人为什么这样做，这件事情很容易。我要告诉大家，不容易。但是我可以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我可以做一件事情，我可以想，但是我更要相信主的话。相信自己的研判跟以为，跟相信神，这两个之间的差距在哪里呢？这两个之间的差距，当别人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们想他的动机存心是不好的时候，会让我们有一种不好的报复的，或者血气的，或者是情绪的很多的反应。但反过来讲呢，我们若是相信神的话，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按照神的话去对待我们的亲人，对待我们的朋友，对待我们的同工，对待我们在职场上那些不信主的人，我们还是相信神的话，我们按照神的话去做，不按照我们自以为聪明眼判别人是什么样的动机的那样的一种的相信自己的心去做一些行为，哪一种对我们对整个更有益处的呢？这是我最近主给我一个学习，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件不容易，但是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其实我发现在我人生里面，过去神已经让我在我心里面感动，让我在这个在走在这样一条道路的上面，以后就得出个结论，就是在箴言里面这个写箴言的作者被神感动所写的句话，我们只要行得讨耶和华的喜悦，就是我们的仇敌也会跟我们和好。但是神的百姓呢，他们对于降生在这个道成肉身在他们中间的耶稣，他们用他们的以为想法，他们想什么呢？他们想到是这个人是亵渎神的，那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会把他陷害他，做假见证陷害他，把他钉死，他们都变成正当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要除灭一个亵渎神的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说他是神的话那么怎么办。今天我们常常把人家想得很坏，但反过来讲，等到有一天他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坏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有的时候是我们不肯吃亏，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造成一种比不愿意吃亏的亏更大的亏，因为失去的是钱买不着的东西。求主怜悯我们。但是呢，以色列人在那个情况的里面，耶和华上帝要给他看见一个事情，给他看见个什么事情呢？给他看见一个事情是，今天你在痛苦，你不要用你自己的想法去怎么样，因为我留有一个最后的救赎给你的盼望，历史历代。所以当我在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在希伯来书在后面十来章的地方讲到一件事情，为什么从前这个挪亚也没有得着，亚伯拉罕也没有得着，所有这个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许许多多信心的伟人都没有得着。为什么没有得着呢？因为若是不与我们现在这些人一同得的话，就不算完全。其实神还有很大的心意，他今天不来不是他不来，不是单言，乃是他什么呢？他有一个要爱我们众人的心，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神有一个心 神有一个什么心呢？神有一个心，就让我们这些人今天也能够在人生道路里面经历神的缘故，以后可以跟这些信心的伟人一同来蒙受那极大的福分。而以色列人呢，就算撒迦利亚讲了，他们当时可能不明白，或许他们当时可能只明白了一部分，但是以色列人到现在呢，以色列到现在的为止的光景，他们还没有接受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到有一天怎么样呢？到有一天，到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完全来仰望，来接受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呢？就是那位被他们所砸的呢？圣经里面说到，以色列的雅各家要全家得救，因为雅各家到最后，在最后的时候，他们要仰望那一位他们所扎的耶稣。这边讲的要必有一天要仰望他所扎的这件事情，知道的是什么呢？知道的就是被他们所扎的耶稣基督。据我说，这一章十二章章圣经是遥指最后终结神对他的百姓的一个拯救。其实真正我们的拯救在乎哪里？我们真正的拯救就在耶稣。今天你不管在礼拜堂讲的道也好，这些道也是来预表耶稣嘛，来说明耶稣嘛，但是这些道不能救你嘛，只有耶稣才能救我们嘛。今天我们用任何的东西来代替这位神，凡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因为别的东西，哪怕是神的道理，哪怕是神教我们的一套做法，我们做的时候不是为了神，我们做的时候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时候，宗教的活动，我们所坚定相信的这条道理，有一天只能够刺透我们。经历过，我很早就经历这个嘛。什么叫我相信圣经里面很多的道理，但是靠我自己也做不到，不是把我刺透吗？表面上越装得好，内心的空高越大，不是吗？弟兄姊妹，你们有这样的经验吗？我们很坦诚地面对我们自己。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圣经道理，我们自己用我们的力量好像要做到神的奔赴的时候，其实那个最深处的那一点是什么？要彰显我靠自己能。其实真正信耶稣是在神面前，在主面前完全的投降。这两件事情我没有搞清楚的话，我们所相信的东西越坚定，而不是靠耶稣的。我们人每个人都有信心的，今天有很多人信心到个地步，你看看挪威的事件，他相信的东西到最后成为别人的咒诅，也成为他自己的咒诅，这么厉害，求主怜悯我们。那么在十二章里面有几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什么呢？一件事情就是神告诉他们这样一个图画，这是一个事实，到周围的列国到有一天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你放心，因为这一位神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的神，要使他们好像喝醉了昏醉一样，怎么样呢？到有一天他们通通要被毁灭，来攻击耶路撒冷通通被毁灭。这件事情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成就，但在哈米基多顿，有没有这个米基多平原，就是哈米基多顿的平原，那个时候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才会真正的仰望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你看2亿的传统的部队要集聚在哈米基多顿，他们要来攻打神的百姓的时候，以色列人他怎么来面对啊？他到那个时候怎么样才会知道说神真的那位爱他的神，应许他的神要消灭所有来围攻他的列邦的部队。到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到那个时候他就会全然的归向这位耶和华，他才会真真心心的承认那一位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耶稣正是那一位弥赛亚。那么在这里怎么样呢？这边讲到的就是说，男的在一处，女的在一处，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从那时候开始才真正放下自己肉体所要享有的一切的享受，他们在那个地方真真实实的彻头彻尾的从心里面悔改悲哀， 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们的神？我们怎么能够在，我们怎么只会在满足我们自己个人肉体情欲精神骄傲这一切的满足里面，而忽略了，而失去了，而没有得着那位弥赛亚在我们中间的这样的一种宝贝呢？他们那时候开始悲哀，真正的悲哀，用男的在一处，女的在一处来表现出来。我们有新的，我们大家稍微体会一下。还有一件我今天在十二章里面读的不太明白的东西，后来慢慢慢慢，突然有个很甘美的思想。这边是什么呢？这边就是第七节，耶和华必先拯救大卫的帐篷，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这句话刚开始读不太懂，但是我慢慢有一个蛮甘美的思想啊，蛮甘美的思想，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再说，不要把我这个甘美的思想当作这句话的本身，你可以再读再读，求主给你给我们光照启示。我在那边读到什么呢？大卫家到底只有一个家，耶路撒冷的居民顶多只是一个城，但是犹大人呢？犹大所预表的是神整个的选民。今天的时候我们做领导的，今天因为基督教里面很流行属灵的领袖嘛，当一个领袖只看重自己荣耀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耶和华要先拯救犹大的帐幕，免得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在神心里看重的是整体神所拣选的百姓，而我们常常看重的是我们自己的荣耀。大卫家的荣耀就是一个神所使用的神的仆人的荣耀，耶路撒冷城的荣耀顶多是我们今天在的一个教堂的荣耀，但是不要忘记上帝所看重的是由大家代表所有神百姓的荣耀。真的让我们那一根荣美杖，那一根联手的杖，让我们很乐意的这个联谊在神百姓整体的里面，而不是凸显我们自己荣耀，而不是高举我们自己荣耀，主的心才会真正得到满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